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市场。应该来说，本周市场我们的判断呢还是比较准的啊，就是说我们一周时间，特别是在我们说周三反转转折向上的时候，那么之后的行情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虽然说在上证指数上面体现的不是很明显，或者说我们再去看一千呢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周三就是一个什么啊，就是我告诉大家说，哎，在一片悲观声当中怎么样看转折，所以说这个点刚好是转折，一天两天三天连涨三天是吧。因为上证指数现在因为有上证50和沪深300如来神掌去压盘，你看上证指数意义就不大，但是你看一千呢意义就很大。之前我们回顾一下，像之前告诉大家说，哎呀，你说在这个点上融资保证金比例提高以后，我说注意后面还会有刀子，对吧？那在这个周二的时候就一波跳水，这波跳水力度还挺大的哦，杀起来还挺狠的啊，最多的时候要跌到了将近接近一点，接近负两个点的中证一千，跌的挺多的，挺重的。然后之后呢，第二天的话早上，当时美股夜盘的时候是大跌的，对吧？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不用恐慌的，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是看一下，就是这三天前，我说今天在一片悲观声中看转折啊。我们看，其实，也有朋友，很多人说不知道啊，说成交量缩水看着有点假啊，对吧？我到底能转到哪里去啊，对吧？这个是，这那一天的早上啊，开盘前一瞬间跟大家发的啊。然后我说早上在市场悲观的时候说转折，对吧？预测非常准确。后面的话呢，确实是有转折，没错吧？好，那这个呢我们判断是准确的。然后之后呢大家就看到了连续的这个上扬，然后我也告诉大家说，我说啊，你不要怕，我说呢，我说大概率这个是两天前，今天我们能看到之前 AI 应用和航天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反弹。好，所以说在这个两天时间，大家像这个 AI 应用啊，或者包括商业航天啊，爽不爽？爽的吧，会有反弹吧，肯定会有反弹，没错。就我们看一下，有的时候呢不拿出来看一下，大家总说啊不对，那直接把图拿出来给你看一下是吧。我说这一天反弹，虽然说我说到不了之前高点了，那差不多也就到这个反弹，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困难了啊，就是到下周的话这个就没有这么狠了啊。然后之后的话，我说老说反弹就反弹，我说幸亏咱们的频道没几个人看啊，真的是没几个人看的，我们这个频道是很少有人看的啊，所以可能就因为看的人少，所以说才有可能说的这么准，看的人多了就不行了。然后说市场呢，我这个两天前说成前猫一天狗一天，就是我们提前预判的，然后也知道说每天涨的东西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周五的时候呢，跟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虽然中位数很高 0.75， 温度的话又超过40度了，超过40度呢就是一个过热啊，所以过热状态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冷静，就是市场过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冷静，然后并且告诉大家，不停的告诉自己一句话，就是有可能不是自己强，是市场本身强，不是我的水平好，是市场天生好，是天生好了以后市场给我的啊，不是我真正水平好。一定要反反复复跟自己说这么一句话，给自己降温，不然的话容易怎么样？忘乎所以，容易目空一切。谁谁谁说的什么话，什么不如我，我自己现在怎么样子，我已经怎么样子，他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会去感染到自己，也会感染到周围的人，然后并且说因为周围人羡慕的目光，然后继续认为自己马上要封神了或者怎么样子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容易怎么样呢？去否定劳动的价值，说我这搬不上了是吧，受这个鸟气，啥鬼东西，老板我桌子给他给掀了啊，就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感受。其实千万不要这样子，为什么呢？牛市当中你只要想，我至少说如果09年的牛市都算的话，我经历了大概要四轮牛市了，四轮牛市牛熊都过来了，每一次都会有人要到老板那边去掀桌子，每一次总会有人会去辞职，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是惨淡收场。没有哪一次的能走出来的人，真正能说靠这个东西吃饭的人寥寥无几啊！真正靠这个吃饭，你就去看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基金经理，他们就真靠这个吃饭，就真靠交易吃饭。其他的就是要么就是一些大牛散也是靠这个吃饭，其他的那就算了吧啊，就是说就是个，所以说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目空一切啊，保持对这个市场的敬畏，这一点来的更加重要。虽然我们做是做的挺爽的，但点一个就一个涨，这个也有点夸张啊，所以说正常来说我也觉得不大现实。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因为砸盘的那个力量呢还在，那最近的话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 不好的一些现象。它的不好的现象在哪里呢？就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开始去薅它的羊毛。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就是现在开始说，哎，我已经精准的瞄准了它的涨跌点，我知道它什么时候开砸，对吧？开砸的时候，然后我就这个卖，然后等到它砸完了，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就是这样子去薅。然后包括不单说在现货薅，还有在期货上薅。有没有薅到呢？薅到了，他们真的薅到了，就出来就一看，哎呦，它要开始砸了，然后我就开始去下空单，下完空单砸完了，然后把它平掉，对吧？能薅到一个是一个，都是这样子去做。不要去做小聪明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一直是一个大聪明，对吧？大块头要有大智慧啊，绝对不要有小智慧，不要耍小聪明啊，这样不好啊，年轻人，这样子真的不好。因为为什么你薅啥都行，你不要去薅那个的羊毛，你薅那个的羊毛到最后，得到的铁拳可不是普通的铁拳啊，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而这种现象如果慢慢开始多起来了以后，那看好好了，之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家看着，哎呀，早上一涨上去我就先下300的空单，类似像这种好，之后拉爆你，小心哦。到下周有可能它就会切，还有一些人是比如说他是多小票啊，比如说多这个 IM 多1000，然后我直接空这个300，用这个策略在做，那可能到最后也有可能到下周就突然之间反转，突然发现300强一点，1000就弱了，1000就跌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你们自己看到那个时候，你们看到那个时候会不会说1000就会弱这么两三天时间，有这种可能性，10002000就弱了，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300就稍微强一强，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在这里自己心里清楚，就是有些东西啊，就是不是你能碰的。他说要降温，那肯定是要降温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呢，关于这个其他炒作，那么现在整个周末呢，吹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吹的最多就是这个什么，马斯克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引爆太空光伏，说 SpaceX 叠加1100吉瓦的产能，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关键是还不要说，就普通的这种新闻给你发说啊，以后呢在太空上呢，然后装光伏了，做柔性的太阳翼怎么样子，这个关键有些券商也在说啊，中兴证券在说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不单是中兴啊，我们看看广发它也在说啊，太空光伏创造光伏行业的新需求。大家要知道这个东西你们研究过吗？就其实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其实现在呢是马斯克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马斯克说3年之内建设这个东西，这是开玩笑的事情，3年怎么可能呢？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说做不到？说几个简单的东西。首先就是说，大家对于说这个卫星上，大家可能就是这是一种想象，就比如说你有个卫星，然后它展开了这个太阳翼，对吧？太阳翼打开两个翅膀啊，就是我给它画一下，来感受一下灵魂画手的魅力啊。那这个是卫星，对吧？一个卫星，然后呢，它在旁边呢伸出两根杆子，然后呢在旁边呢，搞两个这个大的翅膀啊，这个呢就是太阳翼，这翅膀呢其实就是一个光伏啊，这个光伏呢是给它发电用的，就这么个东西啊。所以说大家想，哎，那你看我就拼命的往上发了很多以后，那就可以去给这个最后呢就连接起来以后，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太空电站，而且是太空电站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空的这个辐射值啊特别特别大，因为它没有大气层，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转换效率呢又是极高，所以这个时候发电效率极高，那直接在上面做，甚至的话呢直接在上面部署一个这个太空的一个算力中心，然后直接在空间里面做算力，然后再把它传回来，不就得了吗？这种想象呢是挺好的，那现实的就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我直接给结论，这个东西呢就是个题材，它是纯题材，而且是纯纯的题材，跟那个现实生活是偏离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发电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这个光伏效应，然后把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然后现在天上的这个就是效率是来得更高啊，这句话肯定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悖论，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卫星的就是这个太阳翼，它其实都是轻量化的，就是为了因为发上去本来你就载不了多重的东西，我们的火箭载不了多重，因为要足够的轻，所以说它是这种柔性的轻量化的。它的设计目标主要是什么呢？就小又小又轻，然后只要是能够供这个卫星的电，这样就已经足够了。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功率上限呢大概就是几十千瓦， 这个是它的就是太阳翼的卫星太阳翼的功率上限只有这么多。就是你要知道，如果说啊，就要商业化的，比如说吉瓦级，如果一个吉瓦等于100万的千瓦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那如果只要不要说是什么200吉瓦，一个吉瓦，我说一个吉瓦，它要多大呢？要把这个太阳翼要扩展到多大？要扩展到一个小镇这么大，一个小镇这么大，要这么大，你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夸张弄到这么大以后会有一个什么麻烦吗？麻烦就来了，就是什么呢？好，那飞到现在你把它，我们先说，就算说我们退了10000步，它已经在那边造好了，造好了有很多这个空间轨道上有很多的一些垃圾和一些微陨石，这种都有小的，你砸一下砸一个坑，你那个光伏的那颗板就挂了。而且它因为所有光伏板都连通在一起的，你只要一个东西挂了，你怎么修？是吧？谁来给你修？是吧？来自 M78 星云的奥特曼来给你修吗？开玩笑，现在就是那东西就是没法修。你是宇航员在天上专门有个维修工啊，都以后我就应聘这个工作好了，肯定可以发大财，是吧？没人在天上去给你修光伏电站的，哪有去在天上修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有致命缺陷的，一个是它需要很大啊，超级大。然后第二个致命缺陷什么呢？我刚刚是退了10000步了，现在我不准备退10000步了，我准备退1000步。也就是说，你怎么把说这么重的东西发上去？这个东西太重了，是不是开玩笑的？你想，一个卫星的正常质量就几吨，大一点的卫星就几十吨，这个就不得了了。你这个光伏电站的话是100万吨，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不是说放上去了，你看我在上面建电站了，我就不知道写这种东西的，就是肯定是实习生写的，因为他就写了这么个东西，然后稍微就这个里面就差不多，对吧？就这么吹一下得了。你仔细稍微动个脑子就知道这东西能这样子干吗？能这么乱写吗？一看就知道不现实，没有这种，它太重了，你用多少卫星才能，多少火箭才能把它发上去？你发上去花的钱远远大于在上面发电发的钱，你即便在这边发完电直接能用。好，那抱歉，这个1000步我也不准备退了，我准备退100步，我们再来去说一说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传回来吗？我告诉你，这东西还传不大回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要传回来的话，那就一个是激光，一个是微波，只有这么两者可以把它传回来。实际情况下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当你把它要传下来，就它需要一个就是相控阵列天线。那相控阵列天线要比原来那个小阵来的更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才能把它给传回来。你就开玩笑，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宇宙当中的巨构，这就很大很大的人形之建造物。这种就是比较科幻，这东西写科幻小说呢可以，但你要说这个东西商用了什么的，开玩笑，就是纯纯的题材，开玩笑，完全不现实。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是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啊，这么多拉起来光伏涨停板，为什么找到新的需求啦，对吧？往太空里面去造啊，这要怎么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A 股这个疯起来呢，也真的是让人感觉。就是以价投的角度来说，你就感觉挺奇怪的，这东西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涨呢，它就是到一定时候说个故事听啊，总有人会去听那个故事，是这个。所以说卫星发上去呢，它的太阳翼是有增量的，因为你卫星发的多嘛，它会太阳翼。但是你现在说太空建这个太空电站了，那这个根本是两码事了，就不是同一个回事情了，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你太阳翼会有增量，那么对于一些可能钙钛矿的这种方向的它其实是会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利好的，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要弄要造电站了，那个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说这里面，而且就是我们那刚刚我们说我们退了这么多步，我们又进上去了，那最后我们把这个索性我们还是退10000步，退20000步来说，就算它已经弄好了，这个寿命啊大概也就10年时间，只有10年，就正常太阳翼只能10年。10年时间的话就要修的，这东西没法修，你的天上造了太阳能电站怎么修啊，对吧？第一个，所以说总结一下，第一个，发射发不上去，太重了，这么多东西根本发不上去。第二点呢，即便是发上去了，能装起来了以后，你稍微碰一下，它正常的维护都维护不了，无法维护，这是一个点。第三点，就算说能维护能发电，传不回来，对吧？这重要的一个点，到最后寿命也不长。就这么个东西，大家要把它吹到天上去，那这个你的脑子啊，是这个真的也确确实实想象力是上天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一看得了啊。所以说这种评级啊， 就是水啊，也真的是水的很啊。所以说这个有个题材呢，圈上也跟着一起吹，所以说行业呢乱呢也是乱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就知道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反正大家注意就是这个题材之间的一个鉴别吧，就是说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是做卫星的太阳翼的，那应该来说是会受益的，但是呢也不会太多，因为它的一个用量上面其实跟这个地面的一个光伏电站比的话其实还是不是很多的啊，受益是会受益，但是也不止很多个板的，这是肯定的。光伏电站呢，这个太空光伏电站呢，听听就得了啊，这个不会暂时不要说是什么，就是说10年之内不会成为现实的，所以说不要去做这个无谓的这种想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题材的一个观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看老黄啊来到这个上海去逛菜场了。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短视频上面也都有啊，现在跑菜对吧，上海的一个菜场上去买了很多的一些水果啊什么的。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老黄过来到菜场上过来或者怎么样子，其实因为老黄是个商人嘛对吧，说到底就是他的这个卡 H200 啊，后续的一个交付估计速度会变快。然后因为现在呢上面也同意了，因为有的东西我说了大家可能只是不是很认同，因为我理解大家的这个爱国的一个情怀，但是现实我们要去面对，面对就是我们国产的不是不能用，又不是不能用，是能用，但是性能啊各方面啊，确确实实包括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以商业化的，因为到最后肯定要就是要，现在不是国家在采购，现在都比如字节跳动啊、腾讯啊什么，他们要不要为自己的企业负责，对吧？要不要为各大股东负责？要的吧。那所以说这个里面他们也要考虑到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因素啊，所以说不会去大面积的全部去采购，就是这么就是这种就是国产的这个 GPU 啊，因为它很贵啊，性能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又不能不采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国内的这个星星之火如果全部灭掉了，你完全去依赖这个老美，这个好像也不大好，所以说大概率呢是有混合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部分呢，这个算力卡呢也会用啊，主要用在推理方面比较多，然后这个老黄的卡呢用在训练上面会比较多啊，这个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观察问题的话呢全面一点，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加正确的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结论。所以后面呢 H200 呢大概率会陆陆续续会过来啊，所以说这个呢倒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方向。因为在中国和美国现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美国现在缺电，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它缺电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因为在长期的就是这种去制造业的，当然它制造业还是很强的啊，不是说它制造业不强啊，就是它高端制造业上面它还是全球第一，就慢慢的有很多的一些低端的一些制造业慢慢都去掉以后啊，慢慢之后由硬转为软以后啊，就是逐渐的它整个走向服务业以后，那么它的这个一些基建啊包括一些东西啊，它因为回报比较差啊，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如中国来的好的。那我们中国发电量呢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中国呢不缺电，美国缺电，但是美国的这个算力美国是暂时是不缺的，但是呢中国缺算力，这个是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几乎马上就要看得到了。因为美国那边呢其实因为他们训练的东西训练的比较多啊，所以说使用算力会比较多，我们这边呢没有卡可以用，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在推理层面呢，说到底现在一定要说爆款应用的话，有可能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豆包，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爆款的这种应用。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后啊，包括说现在 Office 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插件，应该是个 Cloud 的一个插件，它可以帮你轻松的就是在这个插件上面你可以去整理一些数据啊或者怎么样，会非常的方便。以后它的这个 AI 啊，它是对于软件行业它是个赋能，当它赋能了以后，使得说你大部分的重复的来，我去找一个数据，来找一找二月份的时候的当时的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数据，你帮我找叫会计去找一找，会计哗哗哗哗去翻，这种事情不用你人去干，你只要跟他说一声，让人工智能帮你去找，他会帮你去找到他，然后并且帮你整理出来，甚至帮你出好图。这些事情本来就要人干的，现在不需要，人只要做是一个事情，就是我决策，我现在想要什么就可以。那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其实对于一个算力一个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其实是很大的。而中国和美国一样，因为人口众多，然后并且呢同时这两个国家又是世界上的绝对的一个大国，然后也是制造业的大国，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角度上面对说这个一个就是未来算力的一个使用量将会是巨量的， 这一点可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不大一样，就是说到你人少了，你没几个人在用，这个也没有多少的一个算力的消耗量，所以说我们中国算力消耗量会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前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算力卡的一个缺失啊，第一个是缺失，第二个呢也是这个老黄特别的不给力，我们还是要批判一下。第一个，你显卡卖这么贵，脸都不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看之前卖给咱们的 H20 的那个卡，那卡确实是垃圾的不得了，就那种东西你还卖给咱们，现在 H200 其实还可以， H20 那个那就太差了，真的是太差了，那东西我们不要，我们直接说不要。那现在总算 H200 还可以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的话呢，慢慢的后面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么一个断层，小的断层，导致说后面就是我们应用其实都是跟着海外大家一起在更新，一直在更新，你会发现东西越来越好用了，越来越好用了，好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这边暂时算力跟不上，好之后你就会发现算力涨价。这件事情不单是发生在我们国内哦，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海外，现在这个就是 Cloud 4.5 的一个发布以后， H100 的租赁价格就开始上涨了，然后这个 Neo Clouds 的一个股价也随之走高了。所以现在注意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 GPU 租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算力，我还是说国内的算力，我说的是国内算力，不是海外的算力。海外算力主要对标的就是我们帮他做配件，就像那个CPU 啊，然后包括说 PCB 啊，对吧，这些帮他们做配件个作为或者说服务器啊，电源啊，做配套啊，类似这个。那么在这一块里面的话，其实海外的这条线呢，因为前期涨得太多了，所以说空间啊各方面啊其实不是很大。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一旦缺电，说单子我先停一停，不是说不要你了，不要你的单子了，但我们暂时建了也没电，所以先等一等，如果只要有等一等，它就会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旦出来，那你就发现哎呀怎么 Q4 怎么 miss 掉了呀业绩，然后怎么 Q1 就 miss 掉了呀，就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一旦出现业绩你怎么没有增速了呀，也就只有这么多生意了吗，哎呀你拉胯了，然后胯一下股价一跌，就有这种。所以说前期的那种东西啊就不要去看了，就暂时不要去看了，因为它第一个你看它的你的赔率不划算，你弹性有多大的弹性空间，你跌一下你能看看，你不跌了你就不要在高位再去博弈这个之前就是去年的这些老的新赛道，他们这些小灯逐渐变成了老灯，黄脸就是小姑娘熬成黄脸婆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注意一点，这方面就不要去。在今年的比较值得一看的就是国内的这个算力线，国内算力线呢主要我们去看的就是这个 AIDC 啊，这条线我们要着实需要去重视。那么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几个标的的啊，但是说是这么说啊，但是一个都不是推荐啊，一个我这边不再跟大家重复了，因为再重复的话大家总觉得是在吹票或者怎么样子，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一定注意这里面是有风险的，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任何里面提到任何标的一个都不要买啊，懂不懂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这里面大家自己你不知道自己去搜国内 AIDC 的龙头是谁，对吧，然后我们也讲过了这么几个东西，比如说这个 U 什么 W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 RUN 什么对，然后这个一个有个蜜蜂的，就是这些都是挺看上去挺好的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看看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短期之内算力短缺以后会导致涨价，一旦涨价以后呢，我们看由于他们这些厂商呢，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它涨价了然后就立刻就业绩就马上起来，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线，就是说这条线呢就是在于说就是有一些就是云厂商呢签的单子的话呢，一般来说它都是就先锁单然后再交付，它是这样子，所以说前面锁的单子在呢，它可能短期之内你看到业绩不会特别明显的一个影响，但是到之后呢可能这个就往上走了。所以说这个一方面是它既有的存量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表现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啊，比如说像这个 AWS 啊，这个亚马逊的一个云是开始涨价了啊，这个已经开始涨价了，它的这个涨价这个以前是没有涨价的哦，以前是这个科创板这个日报说的，不是我说的，对，他说这个在涨价。那么以前的话是从来没有说这个，因为一般来说呢这 AWS 一般就是只跌不涨，它价格一直在降一直在降，最近是有涨价了，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算力其实可能会有点缺，然后国内算力呢应该是大大利好的啊，这一点。所以当然也不会去等待说整个就是业绩完全出来以后股价才会涨，往往就是在之前就启动了。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 H200 的这个卡 一旦 H200 卡能够落地，那么关于说一些大的一些厂商，比如说像字节跳动，比如说像这个阿里和腾讯，他们相关的就是和他们合作最最最最深的那些算力中心的那些股票，那么他们有新的这个业务了吗？开网吧，我新开一个分店了，那你说是不是要赚钱啊？对吧，这个就比较容易赚钱。那这里面也会有这些就是母厂商的一些投资也会融合在里面，也不会让他们一家出钱，他自己也没那么多钱啊。说到底开网吧要花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是非常容易挣钱的，这个点当然也就这么一个节点。继续往后面去呢，开网吧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意，大家跟京东方啊什么一样的，这种重资产的呢，时间长了就不是很赚钱了。所以能赚钱的大概也就是这么一段，大概今年可以看看，这过了今年呢又不大能看了，这个不是很赚钱。你去看这个美国那几家你就知道什么情况了啊。所以说自己注意它是过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提起这个东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存储的一个事情，大家平时关心比较多，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之前包括江什么的对吧，这个拜维什么拜维就说了，都全说了那个这些东西存储的这条线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现在呢涨到这里呢，上头的人也开始上头了，现在呢是偏泡沫化。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正常的产品，它只要能量产，大规模能够量产，它最终价格终究会回来的，它不会永远在天上，这个就是供需错配来到的一过性的这种大涨。一过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到2022就今年的话，大概一个缺口应该是在 50%， 就是内存的一个缺口到今年。然后到明年的话呢，就这些大厂基本上扩产的产线都可以生产了，这个时候啊价格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到明年啊，所以说注意，就是能炒的也就是大概是今年极限了，就是甚至是今年上半年，等到炒完以后呢，就后面就又没有空间了。因为等到这个其他大厂海外大厂开始它的产能一旦落地以后，你这边消费级还有人囤的啦，这些东西还有人囤的啦，其实没有那么多需求啊，一旦释放出来，哇，这个又是一波腥风血雨啊。所以也不知道这腥风血雨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年底会出现，最快最晚呢就是在明年的年初会出来一波腥风血雨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方向啊，记住啊，这个不是有很多朋友想着我要准备拿长线了，拿它个五年，别千万别啊，这个都到那个时候又是稀里哗啦一地鸡毛的东西。好，自己这个跟大家稍微说了说，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注意这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跟大家讲，因为现在的话呢黄金还在往上走对吧，我们跟大家讲这边黄金注意，特别是黄金的股票在这里的话是一波主升浪，要注意啊，就因为现在是恰好是走业绩线，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主升浪。如果说这个黄金在这里走一波主升浪的话，那么注意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或者一些驱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美国国防部说啊，将国土防御列为首要任务，当然这句话是个废话，这个国土防御呢肯定是首要任务，难道你这个自己国土都不保卫了吗？对吧？当然了，这个里面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国土防御，什么是美国的国土，这个是美国本土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比如说你说加拿大也是美国的本土，或者格陵兰岛也是美国的本土对吧，你说哪里这是美国的，那个也是美国的，啥都是美国的，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到底什么是美国的，这是要打个问号的，并不是说你说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的话呢，说一方说已经准备好回应敌人的冒险行为，那可能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什么啊，这些都会推升整个黄金继续往上走。那么到下周的话呢，还有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数据会出来，都有可能波动啊各方面啊会更大，也会催生整个黄金继续往更高的一个巅峰可以去向上去冲击啊。但这个东西再冲击一下子以后呢，就是如果我还是说啊，如果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它硬着陆的话，这个价格会很超预期的，会很超，你们现在都已经马上5000了，就会很超预期。如果不是硬着陆的话呢，这里短期之内是因为像这种地缘冲突的关系，它有的时候冲了一段会回落的。对应我们 A 股这边呢，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呢，这一段是一个主升浪，主升浪的话呢，正常享受主升浪就可以了，你耐心的享受，等它主升浪走完，高位爆大量结束，那就一阵烟花，然后你就走人，特别舒服啊。所以说其实近期赚钱就是在市场上赚钱还是非常简单的。另外要非常非常 郑重的要跟大家讲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我们看好像这个 AIDC 啊，我们也看好包括说这个刚刚说的黄金啊，对吧？存储现在已经特别明牌的一个东西了，就存储向外扩散的一块，其实还是能看的，上半年还是能看的，包括像 AI 应用啊，对吧？这是都是我们看好的一些方向。但是要注意一个点，有的时候大家喜欢的就是东西，就是你看周五的时候涨光伏了，我是不是要往光伏去呢？哪边就是比如说哪一天又涨开始涨油气了，是不是要去往油气去呢？我建议呢不要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牛市的话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图，那个图的话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在挖水，对吧？挖挖挖挖挖到底下，哎，一看挖了很多，挺深了，一看哎没有水，算了，我再换个坑，再挖，挖到很深了又没有水，又换个坑。那实际情况下呢，它的这个水啊它就在这里，那它坑呢只能挖到这么多，坑呢只能挖到这么多，然后不停的换坑，不停的换坑，发现一直没有水，然后开始抱怨了，这地方根本没有水，那是不是你不够耐心呢？对吧？是不是？这是不是不够耐心？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大家去换，然后不停的换，不停的换，希望说通过不停的换去换到每一次都能够大涨，每一次都能遇到自己大涨。首先我们不说这事情现不现实啊，因为如果说现实，那这个市场当中一定有那么凤毛麟角的这么一两个人能够说做到就是十倍一百倍每年十倍这种的。但是实际情况下这种人真的是凤毛麟角的凤毛麟角，那我还是说的，我们不是那个人，先认清楚自己。很多人经常说，那我只要学习他的方法，然后他我就能做到和他一样，现实吗？不现实。我告诉你，我看梅西的视频，我每天都在看，我每天都在学，但是我发现我踢球还是这么的烂，为什么呢？对，我感觉不甘心啊，我怎么就不能像梅西一样强呢？为什么？对，因为我根本不是他，现在我已经认清现实了，所以说我现在就躺着，我不去踢球了，踢什么球啊，是吧？啊，所以说这个点我们明白就知道了。就是其他的就大家注意，就是如果说其他人，比如说其他你看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涨起来的时候啊，你自己这边没涨的时候很耐心一点等等，对吧？总会轮到你的，轮到别人打饭了，你非要冲过去然后就把别人给呼开，然后说先给我打饭啊，每次打饭都是你，怎么可能呢？你耐心等到你那边，你那口饭总有的吃的，没什么的啊，就耐心一点，等到这个市场去发现它的逻辑，然后市场到最后你在待在那边等的，最后市场会把你轿子抬上去，这样不舒服吗？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我们种树人的一个逻辑，我们先种下去的那一刻是最重要的。你选的赛道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选 AIDC 的一个赛道，对不对？前面也有一波60几个点的一个上涨，相当的舒服了，对不对？然后这条赛道还没结束啊，就是然后我们选的这个赛道是对的，然后也就代表说我们种树的这个土壤是对的，我们这个树是不是好的，对，然后就代表说这个行业是不是景气的，然后未来现在是不是景气的，未来是不是景气的，它有没有什么风险，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考虑的。当入手以后那就种好，浇好水，每天最多去浇个水，你不浇水也没关系，反正会下雨的，它自己会长的，然后耐心等到它长大，长大以后它自然会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不对？你不需要去考虑什么东西，今天不是男的邻居张三家的这个果树又开了，果树又开花了啊、这个李四家的话那边的梨子它又成熟了，怎么我这边就不动呢？哎呀，挖掉吧，挖掉吧，打开来吧，挖掉吧，算了吧，我也去种个梨子试试，他那个种梨子快，一年下来一事无成，牛市里面甚至都会亏钱啊，所以说自己注意啊，就是说好。那废话也就说这么多了啊，如果说大家觉得我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可以点点赞啊，然后可以帮忙转发一下也都可以。当然了，就我的视频也没，本来就没几个人看，喜欢的人也比较少。这属于是个人自嗨啊，这个水平也一般。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听的感觉不大对的地方呢，也请见谅啊。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